现在就是好久没出来了，就是刚才呢，刚刚那个平安夜、圣诞节刚过嘛，祝弟兄姊妹们圣诞节快乐啊，迟到的祝福。就是我，就是前几天发生一个事情嘛。就在中国江西九江市彭宅县发生一个事情，就我看到个新闻，就在12月23号平安夜的前夕，就是有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开一个 SUV 的一个车子吧，然后那个车子开掉到池塘里面去了，幼儿园园长跟七个孩子都死了，就是都是幼儿园的小学那个儿童啊，这个事情就对我的心灵的冲击和冲击很大，我就在想着怎么平安夜前夕突然发生这个事情。圣经上面说，什么事情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呀。所以我这两天心情也比较沉重。今天不是讲摩西内心的挣扎，我就有四点领受感悟嘛，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就牧师说的。第一点就是我不要把精力花在敌基督的闲言碎语上，这是一个陷阱啊！我就前几天刚刚出了一个政策嘛，中国就是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宜兴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宜兴是一个县级市，现在到政府都要出一个政策，说年满18周岁的年轻人都要登记好服兵役啊，就是说的强制性的登记服兵役。然后我就心里面在忧虑啊，哎呀，我说这还要强制别人去当兵啊，服兵役，是不是将来以后要打仗啊？那心里面就有这种忧虑啊。然后牧师的这句话就安慰我，就是不要把精力花在敌基督的闲言碎语上，这是我的第一个领受，就是我们不要怕，心里面不要害怕，相信神的能力大过一切。还有第二点就是，不是提到那个，不是讲的悖逆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本性使然，然后最近在看，也是看，不是说的那个叫《东周列国志》，还有学习，我在空的时候在学习那个明清的历史，我就想，就用这个圣经的这个眼光来看看中国的那些历史啊，看我这最近就是看在那个《东周列国志》里面看到一点那个叫郑庄公，郑庄公叫什么武生，他跟他兄弟争夺王位，还有他母亲因为生他的时候好像难产嘛，然后他母亲又偏心，他把他兄弟争夺王位那个兄弟杀了，然后他又怨恨他母亲啊，他说不到黄泉不相见。我都感觉这个东周列国志读起来挺蛮有，很有这个感觉，很有兴趣。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就是今天听了那个那叫就是伟真姊妹唱的那个歌，就当我们回转向神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更新我们。所以无论是昨天无论什么时候，就是 我们要及时的回头，无论过去怎么样，我们要有信心来到神面前，靠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不要逃避，不要像那个犹大啊什么的，还有中国现在不是有的，有前段时间还有，就前几天发生的事情，河南呢，平顶山市鲁山县呢，还有一个才刚28岁的一个年轻的高中历史老师，因为还是家里面人逼婚啊，这到婚礼当天，他就跳从七楼上跳下去跳死了，这现在的人宁愿死也不愿意结婚了。这就是我感觉主耶稣来的是真的近了。这第三点、第四点，还有就是牧师提到，牧师讲的，就是讲到的第三大点的第二小点，摩西他说因我左口笨死，我想摩西都有他的软肋，摩西都有他的短处，天生他就是摩西，他就是不善言辞，有时候我想，哎呀，我这个我那个又不懂音乐，又不会唱歌，怎么服侍神啊？我感觉心里面也自卑。然后我就在想，既然摩西都左口笨舌的，那我也不应该自卑啊！我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然后至于我们变成，就像黑不是讲的那句话叫无能的大能者，当我们自己身上的能力消失的时候，神的能力才会彰显在我们身上。就是只要我们愿意追求神、渴慕神，神的能力一定会彰显在我们身上。这就是我以上今天几点感悟。
感谢主呀，愈发你的分享令牧师很感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把听完的道跟自己的生命所见所闻和自己生命的成长有一个 combination， 有一个结合。其实这个你的分享恰恰是教会设计这个主日学的目的，刚好就是你的分享，就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听得到以后，结合自己的生命，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然后跟神的话语去对话，让神的话语来改变自己，刚强自己，充满自己。所以我看见你的生命跟神的道有这样的关联，我心里是很感动的。那么我就按照我的听到的一些印象来回应一下吧。圣诞节里平安夜里会发生一些不平安的事情，这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预防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整个人类都陷在不平安之中，对不对？在你不要忘了，耶稣基督是从平安的天国降生在不平安的世上，他期盼给一个不平安的世界带来平安的信息。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这个。那他来的背景就是一个不平安的世界。这个世界，请问哪一天有过平安呢？哪一天少过战争呢？哪一天少过这个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人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呀，这种阴谋诡计，这种毫无诚信，这个世界是腐朽的、败坏的。耶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所以门徒问他：“你来的是这个是现在这个时候吗？”耶稣走的时候，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你们先传福音吧，福音广传了，我就回来了。”那回来的时候有些什么征兆呢？看马可福音13章、马太福音24章、启示录讲得很清楚的，其中有一些现在都发生了很多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震、瘟疫、灾荒、地震，所有这些灾难已经在我们眼前越来越频繁了。前两天台湾有7级的地震， 在前两天，日本又有地震，中国也有地震，美国也有地震，所以地震现在是频发，比过去100年频发的比例要提高了很多倍。我多少倍我不知道，你可以去查查资料呀。所以，你说的对，主快回来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仍然活在世上的，应该做怎样的心灵诚实的预备呢？首先，第一点，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的人，是一群不怕死亡的人呐。一发，有死亡又如何呢？死亡来到，那就回天家就好了，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活在这世上，唯一的原因和目的，是因为上帝还有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我们，要在这世上为他做见证，让尽可能多的人因我们的生命而相信耶稣。这是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其实在世上没有目的的，没有目的的呀。你的名誉啊、地位啊、成功啊、事业啊，那都不是你的目的。如果你的人生是要在这个世上是功成名就，要完成一番事业，那你可能来到天国，你来错地方了，这不是你要待的地方。呀，天国不是这样子，天国是以这个世界为自己客居的地方。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客旅，我们是一个搭乘的耶稣基督驾驶的一个宇宙飞船，经过这个人世间，就是短短的一瞬间。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我们不过是百年之内，七八十岁而已啊，对不对？想想我们很短暂的时间，目的就是跟那个世人传福音。临走的时候，Hello，拜拜，顺便讲一句，要不要跟我们回天家呀？还是你继续想留在地狱？如果你不想留在地狱，跟我们走呗。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企图，没有任何的期盼，没有任何的利益，没有任何的名誉、名利，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不贪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是高高兴兴的回天家，所以在这世上，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所以你在平安夜当中遭遇不平安的事情是耶稣预言的。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接下来说了他一句什么话？然而，你们可以大可放心，因为我已经怎么样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主耶稣基督是有平安，而且我们因耶稣基督得胜，我们也成了得胜的儿女了。我们的得胜就是轻看这个世界，我们的得胜就不被这个世界所缠绕，我们的得胜是仰望这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生死观、天国观、人生观会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的。有些不平安的事情临到，我们不好奇的，不引以为奇的，会发生的。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当然要以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这是我们在世上的待客之道。我们是客旅，我们在世上是等于接待这世上的客人，把这客人经过信了耶稣，变成天国的主人，天国的儿女。我们就是一个从客变主的，反客为主的使命。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就是做这个事情的嘛。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个使命。好，这是第一。第二点，回应一下你的恩赐观。你不懂音乐，不懂这个，不懂那个，呀，那有一些自卑，呀，那我要告诉你的是，比方大可不必。从最基本的 fundamental 来讲。我们即使什么都没有啊，我有了主，我就满足了。懂我意思吧？有了主还要什么？有主还要什么呢？我只要拥有主耶稣基督，天底下所有的我不拥有，我都觉得 OK 的，因为我已经满足了，所以我不再求任何东西，我每天因主而满足。只要我一读圣经，我就满足了；只要我一祷告，我就满足了；只要我一唱诗赞美，我就满足了。 只要我为弟兄姐妹祷告，我就满足了。只要我为主做一个见证，我就满足了。有主我就满足，我活的就对准主，这是我们根本的满足。其次，若是主赐给我这样或那样的恩赐，那我就赶紧拿来为神所用啊。你知道吗？牧师原来是个拙口笨舌的，你不相信对吧？你很难相信，对不对？我在我们家呀，我一点不跟你夸张，我在我们家就真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我们家口才最好是我爸爸，他一句话下来，全家人或者是语惊四座、鸦雀无声，或者是哄堂大笑、忍俊不止。这是我父亲，他厉害的不得了，他在广州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一讲3到5个小时没有稿子。他是在广州军区是出名的，演讲他是出名的。他回到家来也喜欢夸耀一下，他因为我妈妈嘴巴比较笨，我比较像我妈，所以我妈妈是中山医学院革委会办公室主任，文革的时候，所以他也常常要做报告、讲报告，但他不会讲，那我爸爸就要一句一句的教他。我从小到大的听了我爸爸怎么教我妈妈，在中山医学院的党委扩大会议上去做报告，他不会讲，都是我爸爸说一句，他就记一句。我爸爸说一句，他就记一句。回头我爸爸走了，他就告诉我：“儿子啊，你可要好好读书，你否则以后你就受气。你看我现在受你爸爸的气，我没水平啊。”其实我妈妈受教育很好的，我妈妈，我妈妈的英文很棒的，她是就是中朝板门店谈判的翻译啊，她是英文很好的，美语发音非常好的，啊，她是在美国人的学校里长大。所以他是英文非常好的，学习也是水平很好的一个人，但是他口才就是不如我爸爸呀。我爸爸口才很好，就教他怎么讲，所以报告都在讲。我姐姐也是，我说一句，他说20句。我弟弟也是语惊四座，我妹妹跟我差不多，小辣椒说话厉害点。我在家比较笨，所以在家我一般不说话，听我爸爸讲，听我姐姐讲，听我弟弟讲。我跟我妹妹跟妈妈，我们三个讲的比较少，我妹妹会参与他们多一点。所以玉发，我要跟你讲，我真的是拙口笨舌的。我在神学院这么讲呢，神学的同学都觉得我骄傲卖弄，觉得我是不说实话，觉得我怎么可能，你还没口才，你在我们当中你的口才是最好的了，你还没口才，你气人的脸就生我的气。那我也百口莫辩嘛，我讲的跟你们今天感受是一样的。结果有一次神学院几个同学到我们家去待了一个周末，就回神学院了。他回去他们帮我说话，他说王同学没有讲假话，他们家人真的很厉害。他在家里拙口笨舌，一句都插不进去，他们速度快，然后用词精确，然后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他们都很厉害，他们真的很厉害，我是很差的一个人。那我的口才，所谓口才怎么好呢？我不是口才，我是恩赐。我信了主以后呢，口才还是很笨的，我去传福音也是不会讲的。但是当我领受神的呼召之后，我自己也感觉到，怎么有，我可以连续讲好几个小时，不间断，有我爸爸当年那个3、5个小时5、6个小时不间断的去说话的这个恩赐来了。我知道不是我的口才，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口才，我只能把荣耀颂赞归给神。一凡你懂吧，就是向神去求，他会给的。我把我所有的心都给了耶稣，他把恩赐给我，我告诉他我想传福音的，但是我口拙口笨舌，我不知道怎么讲，你给我恩赐呗。我也不知道哪一天开始我传福音滔滔不绝，只要让我讲福音，我可以连，我最长一次连续除了吃饭以外啊，连续讲了17个小时。 You cannot believe so， 我跟5个家庭去讲，讲了17个小时，中间有吃饭的时间，边吃饭边给大家讲。那是1993年到94年这2年的时间， 我在挪威中部的一个城市，托尔汉的一个城市，那里都是留学生，给他们去传福音。每天我不传福音，我就觉得吃不下茶饭不思；不传福音，我就觉得每天我的就是人生活之无味，就是拼命要传，就是拼命要传。神就把恩赐给我，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呢？你对神委身多少，他给你恩赐就有多少，水涨船高。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对神的爱，你对神的这个委身，这个假如这是水的话，那么你的船会因着这个水高涨到哪一个位置上，是借着这一件事情的，你就拼命向神
水涨船高。
水涨船高，就是你对神的爱有多高，有多少，上帝给你的恩赐就有多少，你的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你会深深的经历这一个。我没有口才，上帝给我说话的恩赐。然后我读不懂圣经，我每天读，每天读，每天读，我读到某一天，玉芳，我也不知道怎么我就懂了。我再看经文的时候，解经书我也不用看了，然后融会贯通，新旧约连为一体，怎么来的呢？我也不知道啊，玉发。虽然我读了神学不讲，但是我告诉你，读神学并不代表你就懂神学。读神学的时候所学的圣经是很少的，读了神学而且会懂神学，讲神学，会讲道，会查经，会带主日学，会带领生命的，也是为数少之又少。即使你是牧师，即使你是神学生，即使你是传道人，不代表你就懂，除非神赐给你。这是我的亲身的经验，我就对神的追求呢，就拼命，你就拼命的追求他，不顾一切的，神的，我这辈子就是我要你了。我除你以外我别无所爱，我除你以外我别无所求，我除你以外我别无所做。你试一试，每个人都可以试一试，你不妨把你的生命
以前
向上帝委
身。以前我记得我刚开始信主时读不懂圣经的时候，以前读不懂的时候就嚎啕大哭过。
好，这个态度很好，但是你要坚持读，关键就是每天读，每天读，每天读，不顾一切的读。读经就是你的生命，你记住，神的话语是你的灵粮，它能够让你吃饱的，让你得饱足，得满足，得丰盛，得恩典，得保护，就是你的态度对上帝的渴慕，会保守你生命一生平安，一生有主，一生喜乐。这是你的态度。当你的态度如此这般，神就把恩赐赐给你。那读经读着读着，有一天你就懂了。什么时候懂，如何懂，我也不知道。有一天我就突然间发现好像讲不完的，滔滔不绝，圣经里的话讲不完，给我一个题目，我可以联想十个题目，融会贯通，新约旧约融会贯通，然后任何时候都可以随处随在组成一个结构。神给的不是不这个读神学也读不来，你跟哪个老师学也学不来，真的是要神所赐的啊！这我把奥秘告诉你了。
但是就对圣经里面的那些历史啊，还有那个背景啊，有些就是不了解嘛。
学，学呀、啊！真的，你碰到任何一个专有名词，任何一个时代背景，任何一个时代横向的这个比较，比如说《东周列国志》，你要读，它是讲哪一段历史的呢？那一段历史的时候，以色列正在发生什么事呢？埃及正在发生什么事呢？巴比伦正在发生什么事呢？欧洲正在怎样的光景呢？英国在怎么的？这些你可以读得到的。而且我现在教你一个方法读，你用 AI 去读，我不知道中国那个 AI 行不行，我不了解了。什么什么 DeepSeek 什么的，我不了解。 啊，假如中国的 DeepSeek AI 也可以帮你读书的话，我现在在美国，我用那个 ChatGPT 和那 Grok 去读，哎呀，方便的不得了，方便的不得了。就是我就想，我说我想了解哪一段历史和哪一段历史横向对比，他就把资料全部给你了。我前两天我去休斯顿，我们家只要相聚在某一个地方，一定会去博物馆，一定会去当地的博物馆。我们就去当地的一个博物馆，我就拍下一些考古的文物啊，什么东西，我就马上放到那个 ChatGPT AI 去帮我去找资料。当然有些地方他也很笨的，他不懂的。他不懂，他有的时候他也会乱说话的。
那
ChatGPT
对，
他不是万能的，因为他也需要学习。但是我这一次给了他资料以后，他下次回答别人他就会了，他用我的资料，所以我跟 ChatGPT 谈话的内容常常成为他的学习，我也成为他的老师，他也是我的老师。这 ChatGPT 的功能是这样子。但是他帮你读书，只要别人读过的书他知道的，那会对我会有帮助的。大多数公共的资料他都是有的。然后我的意思，你可以尝试借助 ChatGPT，帮助人读书吧。当然，我还是鼓励你最好读原著了。我的原则就是读书尽量读原著，哪怕你不懂这个语言，学了也不用全部都学。就是这个书上有些你感兴趣的字，查一查也好。阿拉伯文呢，俄罗斯文呢，有些字你就查一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学习就是学无止境，你也学不完，但是尽你所能，有多少学多少。你要因圣经的缘故去学历史，因圣经的缘故学考古，因圣经的缘故学文学，因圣经的缘故学人物，因圣经的缘故学智慧、学知识、学能力，都在圣经里边有的所以圣经成为你提纲挈领的一个总纲，把你带领出人生的困局。每一个人来到世上，在大概率或者说是 average 来讲，都是愚昧的。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愚昧的，所以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吧。所以我们不认识耶和华以前，我们都是愚昧的，愚昧的不得了。除非你认识神，认识神你也不过是开端，开端你就开始学了。从哪开始学？神的话语嘛。那千万不要水过鸭背，也不要为了应付教会、应付查经班、应付人前要发言的演讲啊、查经啊、要说话，你才去读。为神读，为你自己读，把你自己变成一个圣经人，把你变成一个圣经里边的人，让圣经的故事进入到你的生命，融化、融会贯通在里边。那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咦，怎么上帝的智慧在我心里边呢？你会惊讶的，上帝会赐给你的。但这个前提，我就能跟大家讲，你就是好好的读圣经。一个不读圣经的人，你放心，你永远没有智慧。你走到哪里，智慧都会远离你。因为你在应付你自己，你在欺骗你自己。一个认真去读圣经的人，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不自欺欺人的人，所以别的都不要说，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好好敬拜赞美。你没有，其实你知道吗？我学大提琴，我是65岁我才开始学我老人家老，我到那个学校去学，都是小孩子，就我一个老人家。有些小孩子说，你怎么这么老还来跟我们一起学大提琴呢？我说，学生没有年龄歧视的。我年纪老，虽然老，但是我还是想做你的同学，你的同班同学，请问可不可以啊？那小孩子笑。我说，你学了多长时间了？你是我的学姐，还是我的学妹啊？你想当我的学姐，还想当我无所谓，我脸皮放起来，我就是一个不懂的小学生嘛。Why not？你把身段放下来， 我这一次去 Houston，我跟女儿也拉，你去一群二群我都看一看，我都放了我的大提琴跟女儿拉的，然后我就把这个拉的琴给我一个好朋友在纽约的一个牧师，他们一家都是音乐之家，我发给他了，他很善于鼓励人，那个张牧师，张胜光牧师，他呢就跟我讲，哎呀，王牧师拉的真好，他总是鼓励我，那卖鼓励我的牧师我就把我拉的发给他，我也想听听鼓励嘛。我一般在身边的人都是听我拉多了，都鼓励比较少嘛。方壮一最近鼓励我不少，前两天他听我了，哎，牧师你进步了。我说你很敏锐哦，抓住牧师有一点点进步，你也抓住机会来鼓励我一下。所以你，
我是前几天拉的那个平安夜很好听
你也鼓励我了，你看多
啊。
好。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刚开始拉的记录还在教会里边呢，结结巴巴、磕磕绊绊，那难听死了。有一些弟兄姐妹对我关系不错的、很熟的，牧师，你拉的真不好，就跟我很好的关系，你拉的真不怎么样。那我刚刚学2个月、3个月，勉勉强强我也去拉。我说别管好和坏，我就要把我这个从一无所有。从零到开始一点点进步，这2年，弟兄姐妹看着我要做一个见证，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属上帝的人，可以在任何的年龄段开始一件新的事情，因为上帝说：“看呐，我要做一件新事。”阿门。上帝要做一件新事，属他的儿女难道不能效法他吗？我因为这一句话，我就新学一个大提琴。那这一次，我听那个张牧师跟我讲，他说："王牧师，我告诉你，拉琴没有别的窍门，你就每天不停的拉基本功，拉音阶，拉空弦，拉得多，你的音就有质量，你的音就有味道。"我突然间明白，为什么我拉琴没有味道，是我苦练的不够。所以我给自己2026年定立的目标，每天至少1小时。每天拉空弦、拉音阶，我至少拉1小时，希望能够拉到2小时。等2026年的这个时候，年底的时候，玉发，你一定会看到一个比一年以前拉的好了许多的牧师出现在你面前。我现在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大家也监督我，让我成为一个苦练基本功的人，从无到有的人。做一件新事的人，效法上帝的人，也活出见证的人，也勉励弟兄姐妹，也效法我，也如同我效法神一般。看呐，他要做一件新事，我们也可以。你也，
我说我相信你，
玉发，你也可以。
就是就像这个写字一样的，好久没写了，感觉手都生疏了，写的字都难看。
写字。我从1966年开始写毛笔字、写书法，写到今天。今天我还在写。我一直没有的一件小事把它坚持下来，那就是一件，我也不求，也不求名，也不求利，我就求做一件，把一件小事坚持到底。书法我坚持，其实油画我也在坚持，就是画得慢。我最近在构思一幅画，正在画小画。画好以后，我准备画大画。那有人说玉发写的字很好看，我猜可能是谁呀？是方兆仪说
的？
是啊，可能是方兆仪。
是我写的。
我没练过字，没练过书法，就是。
方兆仪鼓励你了，你先不要管那么多，这是主里边的人，属上帝的人对你一个鼓励，很值钱的。很有价值的，这是从神那里而来的安慰鼓励，就为此感谢神，感谢主，我得到一份属灵的安慰，从神而来，把荣耀送给。
感谢方叔阿姨鼓励
呀，感谢方叔阿姨背后的上帝呀，给你这份鼓励，对吧？所以不要担心自己的软弱，不要担心自己属灵上恩赐上的贫乏。上帝，你想想，我们所信的主，他多丰盛啊！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还怕什么呀？对不对？他若主若愿意，我怎会没有呢？主若不愿意，我又何必强求呢？对吧？
哎，不是，还有就是那个，就是现在满十八岁了，要登记什么兵役，是不是现在以后要打仗了？
从理论上呢，中国的扩张是必然的，它这个国体政体啊是必然的，有几个原因啊，它必须，你看那个俄罗斯，它要打乌克兰，中国它肯定也要向外扩张的。中国已经把南海的9段线变成11段线，跨了过来，整个南海都变成中国的领土。这是你家的孩子吗？一发是吧？
哦，他在外面打仗，我叫他不要说话，不要说。
不，你不说话就把声音先关一下，就好了，就不进课，就不进课堂了。那么他也会从的观念中，民族性、扩张性方面，他也会打台湾，呀，这本性使然，打台湾、打菲律宾、打缅甸、打日本，打韩国，这他本性使然，打印度，这他的本性了，就是不是说，就是别的问题，那是本性使然，一定的，啊，因为共产主义嘛，只要解放全人类，他最后解放他自己嘛，就党纲、党性、共产主义这个理论使然，只要是共产党的国家，一定是向外扩张的，这毫无疑问的。但是呢，他也受到限制，他要衡量一下，打了会不会他亡国呢？会不会亡党呢？会不会失掉民心呢？他会担心这些问题，所以他也不一定会打，他做一些姿态啊，呀，特别是中国现在人口已经减到这样的地步，没人了，现在中国差不多没人了，你很难找到18岁以下的人了，你到全国各地走一走去，呀，上海的那些，我看一些，今天我看一个报道，上海的咖啡厅啊，年轻人不见了，现在都是大巴在里边，有个人做一个视频了，怎么我们年龄段的人都跑哪去了？只有他一个年轻人在咖啡厅外边拍一个视频给我们看，里边都是老太太老大爷在里边，要真假我们不知道，反正有这么个视频了。就中国现在人越来越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所以中国有这个。有这个就征兵制度呢，也是趋势使然了，因为要当兵就需要有人去卖命嘛，需要有人填这个生命之口之洞啊。这打仗，我是打过仗的人，打仗什么意思呢？就人的生命往洞里边填这个生命之洞，填这个死亡之洞。对方开很强的火，后面的排长拿着枪顶着冲，不冲就毙了你啊！连长都拿着枪把你往前冲的，所以你也很难不冲，就是往死人堆里边去堆死尸，堆到对方的子弹打完了，然后老兵才上。你以为中越战争怎么样打的？都是新兵带着先往前冲，火力都暴露了，老兵有经验了才跑去打。战争很残忍，很残酷的，呀，所以能不打就不打。本来我也是很热衷于觉得男孩子都应该当兵，但我当完兵以后，我就劝我的儿子别当兵啊，以后一辈子不管在哪个国家都不要当兵。但他奇怪了，他有我们家军人的这个 DNA 吧，就来到美国以后就想报名参加海军陆战队，我就死活也不让他去，我说你不要去。我都不管为哪个国家打仗都不是好事情，战争就是死人，没什么好事，不要去受这些宣传的诱惑。美国当然对军人的荣誉很看重了，军人美军一个生命一个坟墓，那美国人很看重的。中国就比较弱一些了，中国就是埋着那个山头草都长得很高了， 然后也没有人去管那些墓地，没人扫墓，没有人管理的墓地。我是从战场上下来的，管理那些军人的墓地，我也管过2年，所以我看的就是烈士的家属从全国各地来到广西前线。第二年就不行了，没有人管了。第一年还有人管，中国会差一些的这方面。现在怎么样不知道，对退伍军人、对烈士都不怎么样呀。但是哪怕是这样子，我也劝我的儿子，我说你在美国也不要去当那个兵，当那个兵最后你上了战场，其实都一旦参战都是一些死亡的游戏了，能不打就不打，好男不当兵啊。好铁不打钉，就我的观点了。当耶和华的军兵可以，但是当世上任何国家，我都觉得没有意义。能不打仗就不打仗。所以你做好一些准备，可能有一天中国到某一个地步的时候，缺人的时候，他会来抓壮丁的。每个国家都一样，当年国民党抓壮丁，有一天共产党也会抓壮丁。两党是很像的，都是从苏俄那里继承了衣钵，然后成立了国民党，成立了共产党。100年前，两个党都是在苏联的这种影响之下成立的。孙中山也是当年，联共联俄扶助工农，他也当年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后来各自两党的私利，蒋介石就1927年4·12马日事变。要清党，清除共，就国民党里的共产党，他怎么可能嘛？在国民党里面，怎么会要容许一个共产党睡在旁边呢？他不容许的嘛。这两党，这也是两党相争之必然趋势了。这个我们不管他了，这是他政治之争了。但是对你的现实来讲的话呢，假如有可能避过战争，那就避过战争。不要去相信什么国家的什么荣誉啊、名誉啦、为了国家去舍弃。说这我当年的事情，我爸爸跟我讲的话，他说军人的后代不当兵，那是一份耻辱。那我就为了不耻辱，为了爸爸不耻辱，我去当兵。他打死不要紧，老爹帮你烧纸钱。那当年洗脑的这个想法，我爸爸给我洗的，觉得就是我是军人的后代不当兵，那是个。他把我们家四个孩子都送上战场上去了，他是那一代，他是第一代人，跟我们也受他们的洗脑，受我爸爸的洗脑，他们那一代人，共产党那一代人，把我们脑子都洗红了，洗白了，也不懂得思考，这过后得多少年？40年，我反洗脑洗了40年，差不多。就是我反过来洗白，为了洗白以前的红的脑袋，洗了40年，所以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今天头脑都有很多红色的染色体，什么民族啦、国家啦、名誉啦，是老粉红、小粉红、中粉红的头脑都在我们脑海里面。我刚出国前20年，我还是唱很多红歌的，什么我的祖国啦，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啦，没有共产党的没有新，这些歌我都是朗朗上口的嘛。从小到大，东方红啊，大海航行靠舵手啊，然后一些忆苦思甜的歌，什么上甘岭的一条大河，这些很爱国的歌，那一唱都是热泪盈眶的，但是今天的我当然不会了。今天的我觉得一唱的歌，我心里边就不平安了，灵里面不平安。这是一些属世界的一些 game 游戏，基督徒不需要去加入和参加这些。我们要唱歌就唱荣耀神、赞美神的歌，我们要说话就说荣神益人的话。这个世间任何国家、任何党派给我们洗的脑，全部要耶稣基督的道把它清洁净，成为耶稣的话语，成为上帝的话语，成为圣经的话语，成为敬拜的话语、祷告的话语。我们要做的是这个，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再受这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民族主义啦、 爱国主义啦，什么不把日本鬼子全杀光就绝不罢休，这是很可怕的话，这都是仇恨的话，对不对？呀，然后台湾不回归，我14亿人民坚决不答应这话。你问过人台湾同不同意啊？台湾2300万同胞同不同意啊？得尊重别人嘛，起码是，对吧？但是这些道理在中国的环境当中很难有一个独立思考的空间。我也一样，我也是多年来，我觉得台湾也好，香港也罢，澳门也好，不都是我们的领土吗？都是我们的，我们的，只要是我们的，我就得利了嘛，对我有益处的事情，其实这个我是不存在的。这个对我有益处，我是谁？我在哪里？我都找不到益处是什么，我也不清楚，都是被洗脑的，洗到一个地步，呀，忘记了爱，忘记了尊重，忘记了上帝的原则，呀，所以就比较容易受洗脑。所以这个不容易，坦率讲，就是圣经讲得很清楚，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查验何为神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回到圣经当中来，相当难的。哪怕你信了耶稣，我们还有过去的老我、传统文化，然后人群的观点。如果我要是跟众人某些群体观点不一样，我会被孤立的。也人很怕孤独的。我一旦有个观点跟我的同学、老师、家人观点不一样，那可能就成仇人了。反目成仇的呀，所以要警醒祷告了，免得入了迷惑。到了末世的时候，呀，求神保守你，就是不要被战争的烈火燃烧波及到你，啊，让你能够在这空虚卑微的时代靠主得胜。多祷告了，这一天一定会来的。中国一定会临到一场比较大的战争，呀，我人在美国，我比较敏感，比较敏锐。美国一通过一个什么什么众议院、参议院通过什么议案，我们一般都知道。呀，这一年来吧，通过好多议案都针对中国的，中国针对台湾的，针对日本的，中国东南亚的、印太很多这个议案。这议员们提出来，呀，通过了不少这样的东西，其中有一个你们可能没听说过，美国准备公布中国所有的中央委员以上的官员的财产，那这个是很重磅的一个炸弹，就是所有的政治局啊、中央委员的常委，包括习近平，他的产在海外的资产呢、啊。有哪些房子了？哪些股票了？有多少财产呢？香港有多个？全部要公开。那这个也成为，川普已经签了，成为一个法案了。就是说，你想不公开都不行。这个正在进行时了，已经变成，那很多了。就这类的法案，美国最近这一年来通过不少，通过不少。就中美之间的关系的比较张力比较大了，我们也是为两个国家祷告了，也希望两个国家不要发生战争，要不然很残忍的。呀，一旦开战的话，那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想象的、可怕、恐怖，人死的是不计其数了，可怕的。呀，求神怜悯吧。然后昨天以色列宣布要跟台湾结盟，这个也是很大的消息，很大的震撼的。那一个议员跑到台湾去访问，他是今年第二次访问。那在媒体面前，他说我们要跟台湾结盟，因为两个国家太有相似性了。以色列也在周围的环境更复杂了，都是敌对国家，都想灭了他的国家，但他几从。1948年到现在一直屹立不倒，那他就看呢，以色列那个议员就来到台湾说："哎，你们台湾跟我们很像啊，也是在一个很大的压力之下，旁边睡着一只大狮子， 一醒过来，哇，张牙舞爪，你们就完蛋了。所以以色列的那个铁穹防导弹那个系统很厉害，就帮台湾建立这个。那台湾的导弹呢，又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前三的。台湾的导弹系统加上美国给的，它属于是全世界排行第三强，比俄罗斯都强，觉得仅次于中美吧。非常强的一个导弹，就是，他们说台湾是个刺猬岛，整个好像每一寸土地充满了，就是对空对地的这种，回击的导弹。不过这是媒体说了，我们也不懂呀。所以这就是今天世界这个局势。如果不警醒祷告，基督徒在其中也是很难站立的。不要受这些政治上各个国家们这些宣传呐、理论呐，也都不是靠得住的东西。我们靠得住的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就是传福音，就是讨主的喜悦，唱诗赞美神，呀，每天不住的敬畏神，敬拜神，好不好？一发。
好，感谢牧师。今天的信息有点多，要好好消化。
你有时候，你每一次问我的问题呢，都会触及到一些，就是时事啦、新闻啦、天文啦、地理啦，然后包括一些敏感的话题，你也会慢慢，也让我不知不觉也带出。平常我也不讲这些话，也没有什么机会讲，我不专门讲。我从来不专注在这东西，我专注在神的话上。但是如果碰到呢，我也不害怕，该讲就讲，我没有任何的惧怕，因为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边，爱里没有惧怕所以可以去讲，客观的讲一些 fact，讲事实了，讲观点讲少一点，讲事实讲多一点。要讲观点就讲，圣经的价值观。属神的价值观。
好，哟，牧师讲了好久了，
感谢
把时间，交给其他弟兄姊妹。
好，请问还有没有哪一位想分享、想提问？艾红，好久不见你，你要不要出来说话？我就一个一个点名啦，黛比、莲花、王鑫、陈然、曹杰、李伟、李倩、李征、张扬在都不出来陪牧师，该打。可以，张扬，你终于出来啦！星星、白雪、红红、芳芳、黄医师，你不开麦克风，你怎么说话呢？张扬，哦。
开了。回应您刚才的讲到吧，今天就是讲到摩西内心挣扎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应该是两三周之前的门训，您在刚开始的时候讲过一句话，但是没有展开讲。之后这两三周，我就经常想起这句话。您当时说，时空其实是神对我们的限制、保护和看顾。掌管。其实我一开始不明白，但是这几天我发现就很，就有一连串的很小的经历，让我发现哦，其实就是当我自己不甘心于神所赐给我的时空的时候，我就各种折腾的时候，就怎么都没有平安。但是，当我看到，神把我限制在这个时空以内，其实是要让我学习功课，让我去学习谦卑，看到自己这个学不好，那个做不了等等。 就是像摩西这样被上帝给打趴下的时候，才会明白，哦，原来上帝在这个时空之内放下了这样的隐藏着的恩典等着我去发现。我觉得这其实是就是说这个挣扎其实是应该是已经不是一小段时间，而是好几年了，但是在最近我觉得我应该是过关了，感谢主，也得益于上个周对周三的时候祷告会的时候牧师分享的那件事情之后，我就认识到，我以前虽然嘴上说对啊，这个也是我们人本来不配得的，那个是人本来不配得的，好像我们确实啊就是不配得这个不配得那个，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但我心里面并没有真的这么认为。我会觉得啊，吃饭啊，呼吸啊，或者说什么好的工作呀，好的人际关系啊，或者是等等吧，我觉得这些应该是一个应该是好像是一个基本的应该得到的应该被满足的，而没有把这些当作是真的当作是我们本来不配得的。现在我才知道，其实罪人本来配得的就只有死亡，配得所有的混乱，所有的无秩序，可是神把这些赐给了我们。如果说不能够怀着谦卑的心去领受的话，就就像我之前那样没有平安。感谢主了，让我能有这样的这样的领受吧，能够真的向他悔改。而且这个其实也是得益
我为你感恩啊，这样
感谢主。
能够有这样的领受是极其困难的，我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就能领受到我们在老人家才能领受到的这种沉重吧。就是我跟你讲过我的见证，我在神学院不是第一年不是没钱买饭吗，记不记得？然后我就要去弟兄姐妹同学们吃完饭以后的剩菜剩饭那个地方，我拿个饭盒在那里去把剩菜剩饭汤饭拿个饭盒三四层的一个饭盒打回家去，然后家人一起吃饭。第一年我是这么过的，一开始我死活也不想去啊，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也是应该理所当然的呀。其二呢，我还有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的情怀，君子不食什么嗟来之食，我宁死也得有个士大夫的情节，我怎么可能放下这个身段呢？而且你别忘了，我还生活在一个所谓的特权阶层里边呢，我算是一个高干子弟啊，我从小到大的养尊处优啊，我生活条件是非常优渥的，没吃苦的，吃苦也是没事干自己找苦吃的，上山下乡我们也有点是所谓的去镀镀金而已了呀，也可以，如果真想依靠权势想出来想走就走了，只是觉得影响不好，尽量在这多忍耐待久一点而已。坦率讲，在我们那个背景的人上下下真没什么可夸的。所以到达神学院的时候，第一年上帝就让我面对一个，你就到一个地方，你不过就是一个高级乞丐而已，听得懂的意思吧？只不过这个乞丐你在神学院里面做乞丐，其实我也做过乞丐啊。我第一年93年出去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我跟教会讲，就给我一张机票，给我一张火车票，然后我就靠福音养生，我要走到哪传福音传到哪，那个家给我有的吃我就吃，没有吃我就不吃了。那难道你想想，我真有可能是每一次传了福音大家都给我吃吗？那不给那天怎么办呢？那不让我住那天怎么办呢？那我就夏天就睡在公园的那个石凳子上啊，冬天我也就在商店的可以在沃尔玛的门口住过，我在挪威的冰天雪地的那个商店的有一个小小的遮掩， 下雪遮不到我而已。我在里边拿了个布把自己一包，就卷曲在那里过夜的，所以我几乎也过一个无家可归的一个生活。当然是我自己找的，我是跟神讲，我说如果这一年我活不下去，我或者就死去，或者我就不再传福音了，因为你的话不是真的。你说要靠福音养生，那我就是听你的话，我就去传福音。你看看你福音养不养我，不养我去死呗。为你都在上十字架死，为什么我不能去死呢？那就去死啊。挪威的福利部啊，专门拿了几张支票跑我们家的，发现你们家这个家庭好几个月没有生活费了，所以我们是来送钱到你们家的。你们要接受这个，你们不吃，你们还有在这里生了挪威的孩子啊，是在我们挪威出生的，他是我们挪威人呐、啊。你不吃他们要吃，你不住他们要住，请你收下这个支票。我就跟那个福利办公室人讲，我说请你把支票拿回去。我说我有一个从上帝那里而来的经济的联系根源，上帝不给我钱，我就一家去饿死的，那不行，那违法。我说请你相信我的上帝，你们都是基督徒对吧？他们都是，请你相信我的，你们就回去福利办公室，每天上班的时候叫同事们为我祷告，看看我的上帝是怎么养活他所呼召的仆人。如果我耶和华我的上帝都不能养活我，那我怎么在世人面前宣告他的荣耀、他的荣美、他的大能呢？我来的美国第一间教会，有一个长老级的人物吧，他也同样拍着桌子让我听他的话，叫我去在执事会里边攻击另外一个英文牧师。我说不行，我不能做这个事情，有话你自己讲，不要借我的嘴巴去讲。他拍桌子，你的工资都是我付的，你怎么敢不听我的话？我是你的老板。我说弟兄对不起，我只有一个老板，就是耶稣基督，我的钱都是耶和华给我的，耶和华若不给我钱，我宁肯全家饿死。他说你饿死无所谓，你老婆孩子都得活呀。我说我95年离开挪威的时候，我们最后一个祷告的主啊，若是我们一家饿死回天家，你仍然得荣耀，我们一点怨言都没有，我们就饿死，我们就回天家。我就跟那个长老级别的人物讲，我说你不用拿金钱拿老做我的老板来威胁我，你威胁不了我，我还有一条路是效法主的死，走上十字架为主舍命寻道的。你放心，我一定不会羞辱我主的名，因为我还有一条路，就是效法主十架路的这个出路，它就是我的出路，它就是我的道路，我是可以去死的。耶稣基督舍命也是我的效法，我任何时候任何某一天我都做好这个准备为主去舍命。为什么一定要活着呢？这世上活着如果不是为主而活，不容身一人的话，活来干啥呢？我不想活。所以张扬同样道理用在谁的身上都是一样，你也是一样，我也是一样，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把时间给以真，把他举手举了好长时间，好不好？以真说话出来吧。以真，
牧师，
哎，
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传福音的时候，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亚当夏娃的罪要算在我的头上，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就怎么回答牧师，请教你。
我们前两天在 Houston。其实就昨天晚上我们就是家人吃饭嘛，前天晚上25号，前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谈起我们从 Plano 搬到 McKinney， 然后我呢就买了一块 真是250块钱的一块大石头，大概1吨重，很漂亮一块大石头，就放在家门口，然后在石头上绑了一个铁圈圈 ，God bless Texas，神祝福德州，我就放在那个家门口。然后美国我们那个房子有一个机构叫做 HOA，方中啊，HOA 叫做什么？就像一个很
就
讨厌
是住户联盟吧，它就是有一个单位专门管这个区这个社区的。
就是这个小区的一个管理委员会，大概这么一个机构吧。那我以前从来没这个经验，我在 Plano 做的时候没有，我们那个小区没有这个机构，没有 HOA。我们搬到 McKinney 就有这个机构，然后他就跑来管我，给我写了好多信。然后最后没有办法了，我就跑到他办公室跟他讲，我说我从来没有这个经验，我一来呢，我一住我就买了个石头，你们也没有任何渠道告诉我这可以不可以，我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的这个石头，而且买的这个石头不是难看，是很漂亮的，增加这个小区的景观，以后我们搬走这个石头我也不搬走，它就成为这个小区的一个固定的景观，很漂亮嘛，为何不行？他说按照小区这个管理委员会的规矩，不行就是不行。我说那难道你现在让我再花钱跑到卖石头的公司找到工人搬运，把它运到哪里呢？我都没有地方可运的，你这给我出难题啊。后来他们委员会商量以后就决定就豁免我，就让我放着就算了啊，就是我得到一个豁免。他说我们都知道你是教会的牧师，你也不会故意是什么调皮捣蛋的作乱，你也不是这样子的人，你也希望是给这个小区带来美丽的景观，这是过了，就这么一件事情。然后我两个孩子加上我女婿就问我，哎，爸爸你为什么要买这个石头呢？啊，这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了，你为什么要买这个石头呢？这个问题跟以真的问题有关。然后我说我哪里知道啊，我为什么要买这个石头呢？我说我从小一点点大我就喜欢石头，我到耶路撒冷去我也在每一个景点每一个地段我都抓一块石头放在我的包里，等我临走了出海关的时候，以色列的海关的人也问我，你为什么拿我们国家的石头走呢？他也问我，我说因为我爱你们呢、因为圣经说过个河都要放块石头做纪念，我说我爱以色列人的，你们是上帝的选民啊，走到哪里我也把石头放在家里，一看到石头我就会为以色列祷告。后来那个海关的一听，嗯，我们这有很多石头，不限你随便拿，你下次来再多拿一点放在你家，多多为我们祷告，我们需要你的祷告。好，这个故事讲完以后呢，我儿子就插了一句嘴，他说我从小到大的我喜欢什么你知道吗？我喜欢虫子，小虫子，各种各样的小虫子他都喜欢，所有的小虫他都把它抓起来放在一个盒子里面，放在书包里面，然后到学校的时候的小虫子就从书包里爬出来，爬到女同学的什么头发里啊，抽屉里啊，笔盒里啊，全班每个孩子的桌子都可能会有一个小虫子从我儿子那个抽屉里面爬出来，他成为全班里面的就是有虫的一个代表。后来我就想起来，我说儿子啊，我说我也喜欢的，我也是从小到大我也是玩小虫子，从小玩到大，而且我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我们那时候中国的学校有分校，以正你可能你这个年龄勉强也应该听说过这个呀，分校就是城里的学校到乡下去办一间学校，在那里学农嘛。那我就去到那里，我每天干什么呢？我抓蛇，抓到蛇放在一个布袋子里边，绑起来，睡觉的时候放在枕头边。然后我们整条宿舍人都怕我，我那里住8个人、10个人，每个人都不敢离我近。因为我那个床上有蛇，我还不怕，蛇在我身上走来走去游来我都不怕，他们怕死了， 有一天我一次抓了四五条蛇，都放在那个袋子里绑好放的。结果晚自习的时候呢，有一个同学使坏，悄悄地把我那个袋子口给打开了，蛇就钻出来，钻出来，钻到不同的同学的那个床上啊，不同的什么东西，吓死他们了。我说从小到大，蛇虫鼠蚁啊，草虫，我就喜欢这东西，什么小石头我也喜欢，小虫子我也喜欢，小动物吧我也喜欢。然后我喜欢还不算，我儿子也喜欢。一真，请问你生命当中有多少你父母的 DNA？ 你告诉我，张扬，你告诉我，你继承了多少从你父母那里而来的？你不需要学习你就有的东西，有没有？而且你如果听你父母讲你爷爷奶奶怎么样，可能你会发现代代相传的东西很可怕的。从亚当那里传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代代相传的有一样东西叫做罪。罪因一人入了世界，以致世人都犯了罪。圣经说出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是有我们可观测、眼目可观测的证据。中国人说人之初性本善，你骗谁呢？谁会性本善呢？人人都是恶的，人人都是贪婪的，人人都是自私的，对不对？你关上房子，一个人晚上面对四壁墙，你会想起什么呢？仇恨、怨恨、报复、情绪、不满、困惑、眼泪、悲伤、绝望，这些都在我们心里边。如果离神近一点，这都会少一点。如果不认识神的人，你让他诚实回答，那里边充满了罪孽，充满了死亡，充满了仇恨，充满了奸淫，充满了贪婪，谁不是这样子呢？那请问这些东西从哪来的呢？从亚当那来的。不是说因为亚当犯了这个罪，所以上帝要追他，这没有，这不是因果关系啊。因果关系是什么呢？是因为亚当把这些罪借着我们传宗接代代代相传，把罪传给了我们，每一代我们都有他的罪，这是一个 fact， 这是个客观事实，这不是一个逻辑上的原因。医生，你那个朋友呢，那个福音朋友呢，他把事实转化成逻辑的因果律，他没搞清楚状况。你要跟他讲清楚这个道理，这不是一个因果关系，因为亚当犯罪所以上帝要惩罚我，这个没有逻辑关系。上帝不是要来惩罚我，上帝要是帮助我们从亚当那个罪当中得释放。上帝的工作是这个，上帝的工作是救恩，是拯救，是将我们从罪孽当中救拔出来，而不是说因为亚当有了罪所以刑罚我们。 No， 你读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再往下读十七十八，你就读懂了。三章十六节，张扬会背吗？不会背要挨打的，不会背吗？打开喇叭，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十七节呢？把十七节读一读，这个逻辑关系就搞清楚了。就为什么要读圣经呢？为什么不断的读圣经？因为读这一节经文马上想着别的经文。神的话语就是有力量的，他把我所有人世间所有的问题他都回答，没有一句回答不了，逻辑上可以回答你，智慧上可以回答你，在哪怕在文学上也能回答你。张扬读一读十七节，往下读。
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因为下往下读，往下读，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罪已经定了，在亚当那里开始，罪已经定了。所以上帝就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来到这，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上帝的独生子，让你去相信他，相信的罪就没了，不相信的罪还罪仍然还在而已。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因为罪已经定了，亚当的已经定了，不需要再上帝不需要再定我们的罪，我们已经是罪人了。你这跟你那个朋友讲，上帝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上帝来他是来救我们的，他不是要来定我们的，因为罪已经定了，在亚当的已经定了，跟你何干？对不起，你是亚当的后裔，你我都是。你不能跟别人说你不是你爸爸的儿子吧？那你从哪来？那你爸爸从哪来？爸爸从爷爷那来，一直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一直爸到最后就是亚当。他是人类的第一个始祖，他犯了罪，罪的根源从他那来，罪因一人入了世界，以致世人都犯了罪。这些圣经的话都有，好不好？医生，我想已经很足够了，好吗？医生在。
好的，谢谢牧师。
在啊。
好的，
感谢主。呀，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是一讲福音，一讲圣经，我就充满的力量，我充满的精力。你现在你们都不要睡觉，跟我一起讲，我连续还可以讲三五个小时，我一点都不累。只要让我讲福音，只要让我讲圣经，我就不会累，我就充满了精力。我也希望你们效法我，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圣经人，一个真理人，一个福音人，好吧？如果没有问题，就到这里。10:30了，也到时间了。呀，方舟就出来吧，做个结束祷告吧。默默在不在？哦，在。默默在不在？哦，王鑫出来了。那再批准你问一个问题，说吧。
啊。
你半天不出来，
呀，我是需要来忏悔的。
哎呦呦呦呦，你这么乖啊，这么乖，那陈然会很开心的。你这么谦卑，感谢主。嗯，陈然，你看王鑫多乖啊，他忏悔了，对不对？他今天是做乖宝宝了，对吧？
哎，我觉得牧师的那个提琴啊，真的是要多多的那个要给你鼓励。我觉得我之前说的那个很不应该这样说。那现在呢，我也来学习牧师，然后也学一个乐器，到时候呢我也要来为主来啊歌唱。
感谢主，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觉得你当年说我的话呢，都成为我的鼓励，成为我的鞭策，我引以为感恩。真的，我觉得你把我当朋友，当着自己家人，你才会这么来跟我讲，要不然你不会这么讲嘛，对吧？熟嘛，对不对？跟我是把我当自己的家人呀，我还是你王家大哥吧，至少是。那你该跟我说真话，没有问题。我不但没生气，我反倒引以为感恩和鞭策啊，说我拉的不好的人多了去了。我跟你讲，太好的方丈也就说我说的，说我拉的不好，他说的最多，但是我最感谢他，你知道吧？他是我最亲密的同工。
因为大提琴呢，在我的心目当中呢，真的是最能够表达情感的一个乐器，但是我真的没有听出来你的情感，我就觉得我好失望。所以呢，我是希望真的是
我努力的不够，我会继续努力，有一天。你会听到的，我会努力。我那个纽约那个张牧师，他间接他鼓励我比较多，他王牧师没有别的，你就多拉。其实我拉基本功不够了，就是拉空弦呐、啊，拉音阶，我拉的不够了。 我比较好大喜功，喜欢拉一些名曲啊，什么辛德勒名单啊，什么圣母颂啦、啊，什么诸子，我最近拉了好几首名曲，但都拉得不好，都拉得不好，原因是基本功不到位嘛。
对对，
所以我还是要好好的努力呀。
不，现在我在学习那个吹口琴，我觉得这个口琴对我来说呢，比较简单，而且随时都可以拿走。那我也再去吹圣母颂，我觉得我要是吹好了的话呢，就录下来给你听。
我们合奏吧，可以办一个合奏嘛？我拉大提琴，你拉那个，你吹口琴，方舟也会吹口琴的。我们多多，我觉得我们互相鼓励，互相的鞭策呀，就是让我们容神一人的心多而又多的丰富起来呀，谦卑好学，努力的练习。呀，牧师也在你们面前，就把我的最软弱的软肋都活在你们面前，但是我会努力的，我会不断的每天都要拉。我2026年我给自己一个目标，以后至少每天基本功要拉一个小时以上啊，那我觉得会有进步的。原来也有一点三天打鱼两头晒网，一个礼拜拉两三天，每一次15分钟10分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有点混了。但我觉得也有点觉得自己有点小聪明啊，自己有点才干呢、啊，不需要怎么练。
真的是拉大提琴
的。但是这个偷不得懒，那个纽约那个张牧师的跟我讲，王牧师这个偷不得懒，你就得把基本功拉好，你才有味道，要不然拉的没有味道，拉不出。他还是给我鼓励了，我还是从你的拉的当中，我听到了敬拜，听到你对神的爱，他还是听得到的。那我猜他鼓励的多呀，那个鞭策我的少，你吧就鞭策我多一点，这个也有鼓励，我也听得到你里面有很多的爱，很多的鼓励，我很谢谢你，没问题。但我也给你一个挑战了，不要单单吹口琴太简单了，你起码得搞一个真乐器才行啊，对吧？小提琴、
口琴可不简单了、我现在报的那个口琴的班，把口琴吹好都得好多年呢、因为它太复杂了，不是一个单音，它可以吹出和弦，可以吹出伴奏，就是吹出一个乐队的感觉，那就不简单了。
那行，那我等着这一天，等着这一天啊，等着这一天，我们一起互相的勉励。
对，那把一个乐器能够吹的那个精也是不容易的。
你说对了，就是连我都在学大提琴了，所以你也没有理由不学了。你跟陈然讲讲，他也学一个，他不学的话也不行，也要加入我们的行列。陈然好不好？一起来。
好啊。
你唱的不好，也学一个乐器，可以啊，出来，你也得学个乐器，不许不学。我们大家一起学，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互相勉励，每一个人学一样乐器，好容神一人。我在想呢，我跟那个陈然同龄嘛，就是我们退休以后怎么办呢？对吧？那我想，如果我有个大提琴，有个乐器，我走到哪我还可以拉一拉呀。我可以每天可以用乐器去赞美神呐、荣耀神呐。哎，我们安娜也要学啊，从小就要学。安娜学大提琴，跟牧师一样，好不好？好不好？
那他最小可以几岁开始学啊？
4岁，
5、6岁的。你能 hold 得住那个琴就可以了。他有小号的，可以的。大提琴是很有自我享受的成分的，有的。我偶尔有一功也是拉出情感来的。我行，你不在我身边而已。其实在的话你也会听得到那不很难一首歌每一个曲子都拉满情感，很难，但是总会有一两个片段会拉出一点点情感的感觉来，你知道吧？陈然在达拉斯的时候他就说，哎，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你拉的时候能不能柔弦呢？我尴尬的不得了，我说陈然我还不会啊但是我现在会了 我现在
对对对，一点一点往上进步，
一点点走，一点点往上走，总在进步，进步的慢一点也别灰心，我总会进步的，你放心，好不好？但是我要求大家一起努力，可以啊，大家好啊，也要拉个乐器啊。方舟是会弹钢琴的，你们知道吗？方舟很早就会弹钢琴的了。呀、yeah, ，所以这都是很有才华的人在我们身边。这个
刚才那个小宝宝
隐性
把我的手机给关屏了。
哦，这么厉害的，你看的，你看看，
把手机关屏，
都厉害。陈楠楠，你也要学个乐器好不好？你就跟我一样拉大提琴吧，好不好？
哎呦，难度太大了。
啊？
我把钢琴练一练吧，哎，练个那个那种散手的伴奏，呵呵，又不是很正规那种伴奏得了。
理论上，我要跟你讲一句啊，理论上在美国啊，美国的学生孩子钢琴不算乐器，
嗯，
钢琴是每个孩子都必须会的一个基本功，它是一个公共乐器，乐器中的乐器嘛，所以它不属于乐器。乐器的是除钢琴以外的其他的选项。呀，弦乐啦，管乐啦，还有不同的，你都得给选的。你选个吹个什么长笛、黑管什么，你可以吧？
哎，陈可一会吹葫芦丝啊。
对，他会吹葫芦丝，葫芦丝不算，葫芦丝也不太。
葫芦丝又不算了。
不算葫芦丝，可以，你可以吹个长笛，吹个黑管，你可以到乐队里面去服侍的嘛，那都很好的。葫芦丝太薄了，是吧？音域太薄了。他在我们家的时候吹过，我说这个很好，但是呢，你自我享受可以，但是你很难跟大家有一个 harmony 嘛，和弦不容易。所以你呢，也不要弹钢琴了。钢琴我说方舟的时候，他也就以后不想再弹了。钢琴属于是，除非你是有童子功，从小弹到大。而且成为一个大师级的演奏，那另当别论，一般人都不是嘛，一般人都是会弹就不要把它当乐器了，就当作是一个工具了，是作曲的时候的一个好工具，很方便，但是让它来作为你的乐器，你有一点混了啊，就是还是搞一个自己陌生的。钢琴谁不会弹呢？钢琴上了琴上都会弹，眼巴巴的看着黑白都会弹，弹的好坏问题，熟练的与否问题，谁不会弹的？敲一个音呀，这 middle C 开始谁都会弹，没法说的其中稍稍讲讲都会弹，然后稍稍左手配点和弦就可以弹了。所以钢琴理论上不要把它当乐器，当作是一个乐器的工具，就帮助你去作曲啊，帮助你调音啊，帮助你去一个小小的伴奏，但是作为你自己学，除非成了你把它当表演，钢琴表演学那可以，那你真的吗？你确定吗？啊，你如果这样子，那你就要把它当做一个表演学这么去学，那就另当别论。但这个要求很高啊，如果是钢琴作为表演学，那比其他乐器都要难，那到了那个地步就更加难了，就不是一般难了。比什么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难不知道多少倍呀，大概都是属于万分之一的人，一万个人才会出来一个，很难的呀。所以当你说你要选钢琴的时候，那我就问你是要表演吗？如果不表演，仅仅是一个怎么讲一个工具的话呢，那不如选选别的。那口琴吧，我就勉强吧，你已经学了，那我就不说你了。
我已经初级班这个大师班，现在到传承班了。
那个不算，那个你要吹出来我们都满意，那个班才算啊。要吹出圣灵，吹出感动，吹出神的荣耀来，那才算数呀。一吹大家觉得有圣灵，大家觉得是有感动，那才行。我也努力，你也努力，好不好？我们大家都往这个方向努力。陈然，我给你一个建议吧，你吹黑管或者长笛，好不好？这个你应该不难了。像我们那一代人，这个都应该会吹什么《牧民新歌》啦，《扬鞭催马运粮忙》啦，这是小时候我们都会吹的嘛。
三怕几律，八项注意。
嗯， 那个什么乐器都会了，二胡也会嘛，对吧？二胡也都会嘛，那个谁不会呢？呀，我们那个年代笛子就是这两首《牧民新歌》《扬鞭催马运粮忙》，还有《林中鸟》这三首歌的级别嘛，对吧？都应该吹过的，都我想你也应该吹过，你在乐团里边，里边肯定乐器不少，你都有玩，多多少少都有玩的嘛，啊，好，可以说，你们陈
牧师，
说，
刚才你讲到时候提到说那个唱红歌的事情嘛，因为我从小是在那个环境，然后我现在脑子里面都是这种歌，洗都洗不掉。我有时候就是哄宝宝睡觉，我唱那个赞美诗，我主要是想唱赞美诗，但是后面没有别的新歌可唱了，我就脱口而出就是一条波浪什么，大又宽，然后就唱出来了。那牧师，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建议就是说这些就一句都不要唱了，以后
半句都不要唱。半句都不要唱，因为这个属于是敌基督政权的歌曲，能不唱就不唱，里边有灵的，有邪灵的
，OK，
就能远离它。像我们从小到大，东方红都是拜偶像的，大雅航行靠舵手，没有共产党的，没有新中国，那可怕的歌，邪灵歌的都是，能不唱就能不唱就不唱。呀，你想想吧，共产党的本质就是敌基督。他是毁教堂、拆十字架、抓上帝的仆人，他本质上他就是个敌基督的政权。他的大外宣、他的大内宣、他的宣传品怎么能去用呢？当然不能用了。我也洗了很多年了，我刚开始刚信主没感觉啊。那有的时候，教会的团契聚会在北欧的时候，我们一群大陆背景人一会儿唱什么。什么，包括这个八大样板戏，我们喜欢唱那个什么智斗嘛，你记得吧？这个女人呐、啊，那很喜欢嘛，擂起七星罩，铜壶煮三江，摆个八仙桌，招待四六方，多溜啊！但是这里边都是统战呐、啊，都是宣大外宣呐、啊。欺骗老百姓啊，让人以为共产党在抗战的时候真的有打日本鬼子啊，都是由国民党打的，然后他就贪别人的功，都是宣传呀。我们也被骗了那么多年，我要不出国我哪里知道这些事呢？被骗了那么多人，我还帮他唱这些歌，不要说别的，就是拿从事实上历史上的真假来看，也不该继续的大外宣和造假嘛，对不对？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就是说，所有从共产党里那里出来的这个宣传东西都不要去碰，里边有邪灵的，啊，能不碰就不碰。它本身就是个敌基督的政权，它的大外宣、大内宣本身很邪恶的，所以我们就唱赞美神的歌，我们就祷告，就说容神一人的话。他们以前给我们洗脑的东西，尽可能把它靠主的话语把它洗干净的。不要再碰他的东西，不值得碰呀，那都是很可怕的东西，不知不觉就把我们脑子洗啊洗啊，洗成老粉红啦、小粉红啦、中粉红啦，那不容易的，脱离这些印记是很难的呀。我们很容易受爱国主义啊、民族主义啊、爱国啊、爱国啊、爱国，什么是国你知道吗？概念也不清楚，对吧呀。其实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其实100多年前从梁启超才开始提出来的，原来都没有这个观念。清朝我们有，对不对？明朝我们有，清国人、民国人、宋朝人，对不对？唐朝人、元朝人，哪有中国人？中国人是这100年左右的时间才提出来，有个国家的观念。换句话讲，所谓的中国的观念，是从清末明初才开始提出来，要有一个中国和中国人的观念。因为你回想，你查历史，在那个时代的那个中国4万万的老百姓， 大家迷很迷茫的。八国联军来的时候，这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带路党啊，你听得懂这个意思吧？陈然，你听懂的意思吧？当年是这些人带着这些八国联军去找慈禧太后的，告他往哪逃了？大多数人都是这些人，因为没有一个所谓民族啊爱国了这个观念，因为我们是汉族人，我们被满族人占领，有人打满族人，汉族人很高兴的，你听得懂的意思吧？所以梁启超说，我们要有一个统一的名词来把这些人给笼络在一起，就提出一个少年之中国嘛。那本书你们读一读就知道的，少年之中国。这读读历史，就是中国人的概念从哪来的，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把历史读懂了，你就知道，哦，原来我们所谓中国人的观念也不过就是百年的历史，也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之的名词，对吧？所以，哎呀，感谢主，我们能够有真理去学习、相信和跟随，有上帝多好啊！不用被这个世界呀，任何的一个主义、一个学说、一个名词，资本主义啊、共产主义啦、什么社会主义、什么什么主义来欺骗我们。我们要学就学圣经，要听就听真理的话。其他世上所有的东西都不值得我们去委身相信跟随，不值得呀。除上帝以外，其他我们都没有必要去投入我们的爱的，不值得。同意吧？老辛、陈然，可以、同不同意？
同意。
同意吧？就什么，我们是属上帝的人，要听就听圣经的话，要唱就唱赞美神的诗歌、对吧？要说话就说容神一人的话。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嘛，对不对？
大点。
王鑫，你为什么把手放在嘴巴里边含手指啊？
没有啊。
没有吗？我看你含着。
我只是放在这儿。没有。
没有伸进去吗？
你看见的并不表示是真相。
你这话是说对了，所以你小心被洗脑啊，知道不？你看见的不一定是真相，记住你自己说的话啊，别忘了。
我在想，我今天看到一个博主，他说他在美国，他说很多有钱人，
博主讲清楚，
博主嘛，就是他说很多有钱人的房子呢是非常非常低调的。就是要走很深很深，然后就才能看见他，就是隐藏，很会隐藏。所以呢，钱是什么意思呢？你钱就是让你可以远离你不想看的人、不想见的人，也可以选择安静的生活啊，无效的这些社交。那么选择你想见的人啊，选择你啊不想见哪些人，可以不见哪些人。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基督徒呢，也是在神里面呢，如果我们已经在神里面了，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啊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然后选择隐藏在基督的翅膀下面，对吧？我们也是就是藏起来，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这么纷扰的世界那个来打扰。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就是我们很富有，我们已经做到了富人的选择了。
我们的富有是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富有的，
对，
他无所不有，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相信的人都享受他的丰盛与富有、所以呀，宁肯你刚才有一句话说的对的，就是我们其实是选择交朋友，选择与什么人花费我们的时间呀。我跟陈然都是过了67岁的生日了，对吧？那么我从60岁开始啊，王鑫你知道吧，我已经开始我的朋友圈是减法，就是没有必要的人我就不来往，就这个人我做了一个评估，然后传福音传了好多年他都不信，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微信我就把你拉黑算了， 你也把我，我们互相拉黑吧。我说我这一辈子大概跟你不会什么太多的交集了，你也不会跟我去教会，你也不会跟我走信仰之路，你要走你的无神论的路，对不对？你也很坚决嘛，那我们就不要互相浪费时间了。所以我从几月几号开始，就是三个月以后我会把你拉黑，除非这三个月之内呢，你告诉我说你很想信耶稣，你很想去教会，你很想问圣经与真理有关的事情，那我不拉黑你，我还是跟你保持来往。但如果你对我所信的真理、信仰耶稣福音没有兴趣，那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的时间就给基督、给信仰、给天国、给与信仰有关的人事情，如果没有关系我就不来往。所以我拉黑很多，我哪怕包括两个发小，我从小长得大的发小我也拉黑他了，我说我们就不要来往了吧，我说来往的话你也浪费我的时间，你跟我讲的那我也没兴趣，什么国内啊、张家长啊、李家短啊，我从小谁哪个孩子谁发生什么事，我说我一点兴趣都没有。除非你讲说有件事情跟耶稣有关、跟圣经有关、跟福音有关、跟真理有关，哎，那我就想听了。如果跟信仰没关的东西、没关的人，我说我们就减少来往好不好，就我会征求他意见。如果说你的确很想跟我来往，你要考虑你未来是不是要跟信仰有关，如果没有关我们就互相体谅一下，都一把年纪的人了，可能这辈子我们也不会再见面了，我也不想再见你了，见你面的话呢我也觉得浪费时间，你又不信耶稣又不信福音，我说你见我干啥，我的所有精力都是给耶稣的，都是给福音的，都是给圣经的，如果你对真理没有兴趣，你为什么把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拉到一个非真理的方向去投射他的精力、体力和关注力呢？没有意思嘛，我们就绝交了吧，好不好？这友好绝交，反正我也没得罪你，你也没得罪我，但是我们就不要互相不要浪费时间了。我60岁以后，我就开始做这一件事情。我朋友圈，我以前我微信很多人的，到60岁以后，我开始删，我就评估，我会也跟他谈，你有没有兴趣信耶稣、读圣经？哪怕有一丁点兴趣，告诉我好呗。我会问他大概问一年，一年他都完全没兴趣。我说那你确定跟我的信仰没有任何交集关联了吧？今后他说不会有了。我说那我们就互相绝交吧，好吧？你不要再跟我来往了，我也不跟你来往。我要把我的精力全部用在耶稣基督里，用在信仰里，用在福音里，否则我还要有时候你来的信息我还得回，不回不又没礼貌，我就觉得就很没有意思，我还得固定时间把你们这些信息吧还得不断的删，明明我都没精力回，没有时间回，我还得装作我自己还很关心你，我不想做这个虚假的人，其实我们没有互相关心的这种机会了，那就干脆绝交算了。除非有一天你真的想信耶稣，你还是找得到我的，我的信息你只要有个机会翻个墙，你在自由的网络空间里面打王保罗牧师5个字，我的地址、电话、联络方式都在那里呀，那都是，我是个透明人，是个公共人物，就找我很容易的，很容易找到我住哪里呀，电话是什么呀，教会在哪里呀，甚至我的家人呢，全部都是透明的，你找我很容易。我说除非为了信仰、为了福音的缘故，欢迎你任何时候来找我，也任何多少人找我都不拘。但是如果你来找我都是讲我们过去的同学情啊，什么朋友爱啊，什么兴趣啦，什么摄影啦，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中国什么京剧迷啦，虽然以前我也喜欢唱京剧，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唱唱福音京剧了，跟福音没关的我也不唱了，没有意思的，跟福音没关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想做，我已经60多了，我还浪费什么时间呢？不浪费时间呢，你要跟福音没关系咱俩就不来往。我拉黑好多人了，几十人，他们有一些是一开始很不舍，依依不舍的，还要我拉黑他重新再来找我， 我说那你愿不愿意与我有一些与福音有信仰有关的事情与我互动，他说我愿意我愿意，但是连上以后又是一年时间他又是跟信仰没有关系。我说你口不对心，你没有任何一点点在福音上追求有表达兴趣的这个行为生命，所以我还是决定把你拉黑了。这样的人这七年来啊，陈然，我大概拉黑不到100人吧，大概有50人到100人之间吧，我都问他，我说我决定跟你就是重新调整我们的关系距离频率，如果与信仰无关的我就不想再跟你来往。我没多少时间了，我要给把时间给上帝啊，就是我接触的每一个人我要想方设法让他离上帝走近一点，让他更多的蒙上帝的祝福，这是我活的目的意义在就在这里。结果我跟你讲半天你都离上帝 不远不近不冷不热毫无关联，那我不浪费我的时间吗？不要，我不要 做这样的事了。所以我也鼓励你们把生命把时间焦点对准耶稣，否则时间很快就过了，有一天可能突然间某一天中个风啊，老人痴呆啊，说来就来的，人是黄泉路上还无老少呢，对吧？赶紧抓紧时间为神而活，看能不能好好的祷告一下，好好的读经一下，好好的赞美他一下，好好的给每天传个福音，这么活多有意义呢。见到主面的时候，的主啊，我听了王牧师讲了一番话以后，我每天都见一个人传一次福音，那就会对王鑫说，王鑫啊，你是我又忠心又良善的女儿，我要大大的祝福你在天国那255地分给你了，你去天国去耕种去吧，以后做一个天国的250的农夫多好，对吧？要不要？多大的地，255天国亩，那很大的，对吧？要不要？
要要250，但是还得天国的都得要
250。你这说对了，在主里边真别太聪明，傻傻就好了。在上帝面前做上帝的傻孩子就好了，老实一点，简单一点，别那么多算计，别那么多聪明呀。在神面前他是智慧之主，我们在他面前搞什么小聪明的，就活一个傻乎乎的，说一个愣愣的，活一个忠心的仆人就好，对吧？好了，那就到这里吧，11点了，我要下线了，要睡觉了。那个方壮阿姨有没有祷告，我想问一下，刚才出来一下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何总，你快点祷告，祷告以后王鑫和陈晨再插什么嘴，我说不理他了，我祷告完了，不理他了。
我们提祷告吧。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是2025年的我们的呀的最后一场的敬拜，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一年赐给我们丰厚的恩典，你带领我们走过，谢谢主，你也赐给我们今天这一篇信息，摩西内心的挣扎，也感谢主，你透过主日学，也让我们呀，牧师反复的提醒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才有可能有得着这个智慧的心。愿主你就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赐，也让我们能够下定我们决心，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愿意好好的把主的话语多而又多的来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讲到的当中，牧师也问了我们三次，我们摸摸自己的心，主啊，就求你真的是如摩西所说的，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主，我们就向你求智慧。我们不求世上的那一切都要毁坏的东西，我们就向你求智慧，求主你就多而又多的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真知道，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能够更好的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